诗班里面有多少财主？他们脸上有没有忧愁？没有忧愁，所以他们中间没有财主啊。我以前一个同工，他也是教会的理事，叫做 Trustee Board 的主席。那他的专业呢，有人问他你是干哪行的，他说我是管别人的钱的。那他是管别人的钱，他是 money manager， 他是 financial advisor， 你管谁的钱呢？今天要讲，原来讲一次，但是我觉得既然弟兄姐妹也蛮需要听专题式的，所以等到母亲节之后，李牧师讲完了母亲节的信息以后，我们再回头讲到第二讲，好不好？那但是呢，讲到钱财啊，就谈到钱就伤感情啊，所以这种题目呢，通常都要请代职的长老来讲啊。我以前还碰到一个教会的牧师说啊，要请你来到我的教会讲，因为我自己在自己教会不好讲啊。但是呢，如果你看见主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说我要成全律法，律法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都要成全，是他要来成全，他要在信徒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来成全。之后他马上就点出人性里面在这个人际关系中间的几个黑暗点跟软弱点。接着他讲到人在宗教的行为上面有一些隐藏的东西，有一些在人里面的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的，是跟这位属天的生命不相合的。他不躲避，接着下来这篇道就是他讲的。他从来不讳言钱财的事情，所以今天我特别穿了绿颜色的衬衫，打了绿颜色的领带啊。你说如果在美国，你说 Where is the green, right? 那到加拿大，到中国可能叫 Where is the red, right? 他一定是知道人民币跟那个跟加币啊。主耶稣甚至于还到了圣殿旁边看人家奉献。哎，你说你怎么知道？否则他怎么知道那个财主丢了很多？他怎么看见那个寡妇丢了两个小钱？哟，主耶稣这么注意钞票的事情啊？不是说主耶稣注意这些事情，是主耶稣他从来不会不讲，从来不会不注意，但是他的注意是为什么？我们能不能不要讲这样的道？或者我们能不能不讲？能不能讲？能不能不讲？我们接着要问的是，到底为谁讲？到底为什么要把神的话摆在各位的面前？我们常常顺着圣经一章一章、一段一段的释经式的讲道，我们教会的牧师也觉得这样一卷一卷的下来是最平衡的diet， 这营养是最平衡的。我们没有特别应景来讲什么，没有在特别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来讲什么，或者教会特别富足的时候而不讲什么，我们就顺着神的话来讲，是我们做神话语的工人应该有的态度。所以奉献是神的命令，奉献是人蒙福之路。如果不讲，是我们自己不敢讲。我自己从1991年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头一次我们要讲的圣经讲到这一方面的时候，我自己里面非常非常的挣扎，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我还能讲这个题目吗？但是感谢主，我今天要讲的有很多是我1991年曾经讲过的。我觉得我们不要讳讲神的话。到底那位 money manager 他管别人的钱，你管谁的钱呢？出不来哈。啊，今天还没有出来哈。你们没看见还好，看见叫做钱财的管家一啊，下次还要再讲。 你要 make my coffee， 不要 make coffee， 搞 coffee 他们后面没办法，没关系，我就没有这个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依有靠，有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中间，我看得见，你们看不见，怎么办哈？所以你们看，那今天就请你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三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九节到三十四节，那今天因为你们看不见啊，等如果看得见的时候，我们再让你看那个看那个 transparency， 偶然来这么一个演习也蛮好的哈、啊，看看有谁不带圣经，或者有谁还没有背完这一段啊。所以我们从十九节用起音的方式，我念十九节，请各位念二十节，我们念完三十四节，好不好？如果你愿意，我们还是站起来。如果你手拿了圣经，你觉得头会昏的话，你就坐下来哈。我们这没有律法禁止要站起来还是坐下来哈。那十九节我来念：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二十节，请各位。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而偷。二十一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真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又侍奉神又侍奉法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二十六，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天天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也不挖谷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三十节，你们这小心的人呢、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三十四，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不用为明日担忧，不用为下一分钟担忧，因为下一分钟自有下一分钟中的挑战跟难处。我们刚刚看不见这个影音，但是主现在看见了。主，我们就更教导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定睛交托在你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忧虑能够叫我们的头发能够变白或者变黑，能够叫我们的寿命或长或短，叫我们的积蓄或多或少。我们就在这边成为一个天父的儿女，在地上享受一个在积攒在天的属天的平安。求你在当年你的教训今天再一次把为我们解开，让我们从根本的来认识这件事，叫我们不成为一个心里的光全身黑暗的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刚刚我们念的头一节圣经，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而且有贼拉挖窟偷。请问现在有谁把钞票美钞或者人民币藏在地里面？有没有谁没有哈，所以大概也没有虫子咬也没有贼来偷，是不是？但是呢，现在要小心哈、我知道我们中间的有弟兄天天都要上网去看他的 account 啊。 那不是因为他希望每天的他的储蓄存款越来越高，而是他看看有没有被别人偷钱哈。这件事现在在美国这个 identity theft 这个身份盗窃是蛮严重的，蛮严重。我们又不能够避免不上网来处理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上网的话，或者用了一些那个信用卡的话，虽然信用卡不会腐败，不会烂掉，不会贼来偷啊，但是还有的贼办法是不用偷你的信用卡，可以进你的这个户头去花钱啊。那前些日子梅恩跟我到纽约一带去了一下去买杂货哈。那当时呢只买了16块还多少钱，他就拿出信用卡，我当时就有一个不吉祥的感觉哈。但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已经刷下去了哈。那我们就提了两包东西就带回来。这个果然没有错，过两天每天哈、有一个不知道的人物哈、也不知道哪里的公司行号每天提款900多块哈、就花那个。所以现在这是很严重，但在这边主耶稣在讲的时候是第一世纪，你不要把它变到21世纪来哈、那个事实上也说到钱财会贬值哈、我朋友他说我最近身体越来越好哈、20-30年前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20块钱的东西我们还要拿一个那个 shopping cart 退回来哈、那时候我们在 New Jersey 到那个 ShopRite 都借一个 ShopRite 的那个 shopping cart 才推得回来。现在我20块钱的东西一个手指头就拎回来了，身体越来越好啊。在圣经上面说到钱财会变值会贬值，而且圣经上在提摩太前书6:17他说你们这今世富足的人不要依靠不要依靠什么无定的钱财 uncertain， 你的钱财你觉得今天在我口袋中的树上的两个鸟不如摆在我口袋里面一个鸟。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见即使在您的口袋里面，在你我的银行的账户或者在投资的账户里面，这些东西都是无定的，你越早知道，在第一世纪保罗已经这样的说越好。第二个，人的家道，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不要用钱财来衡量一个人或者衡量自己。常常我们觉得我们衡量别人衡量自己用他的财富用这些外面的，事实上我们非常非常的上当。到底人的价值是什么？所以钱财的本质或者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是很重要。在当我们念过这几节的圣经，忽然间来了中间来了22节到23节两节圣经，在这两节圣经从19-20这边就讲到财宝，不要积聚财宝在天上。之后从这个23节往后走，说一个人不要侍奉两个主啊。这马门是讲到钱财还是神。接着下来，不要为了明日担忧，不要一直忧愁，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等等。都是讲到财务的事情，中间忽然间插上这两节。那如果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是眼科医生，如果你要挂牌行医的话，我一定把这几节送给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你的黑暗是何等的大。你看挂在眼科大夫的诊所蛮好的，但是我们如果摆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诶，奇怪，怎么会插在中间讲起眼睛的问题呢？所以我们释经的时候有一个讲究，你要看它的 context， 看它的背景是什么。它如果前背景有一些是历史的背景、社会的背景、文化的背景、语文的背景，前后文、前文后理是什么。所以当主耶稣在讲财宝的时候，讲财务的时候，讲到你的这时候忽然间插进来这两节，好像是耶稣基督讲另外一篇道，讲眼睛的宝剑还是另外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忽然间插进来。但是在这一段我们相信这两节圣经不是另外一篇道不幸的被插在这个地方，而是有它前后文。所以在这个地方所讲到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是讲到一个对价值观的认识的明亮。这边一个眼睛一个身体，眼睛是身上的灯， 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这个地方的明亮，也有一个 simple minded， 一个单纯的，你的焦距是对准的，是单纯的。因为它相反的一个字，如果眼睛如果昏花的时候，全身就黑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我戴眼镜哈，我认为我现在不戴眼镜哈，我大概知道这边密密麻麻一个教堂的人哈。但是我就说不出来头两行哈，因为我知道师母在坐在那儿，所以我大概还知道那可能是他哈。如果他偷偷的换了一个位置，也有人穿跟他颜色一样，我就看不见哈。所以就眼睛若昏花，在圣经在雅各书的一章十八节，他心怀二意的人呢，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这个心怀二意跟这个昏花是同一个字，这个字是 double vision。是我眼睛对不准焦距，所以我看的一片都是迷迷糊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的价值观他是对不准焦距的，是没有看准的，你的人生的投资，永恒的投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忽然间讲到眼睛跟全身的关系，是让我们看见价值观，你需要有一个对的、正确的透视 perspective。接着他说眼啊、他这边他说，因为什么？他说眼睛是灯，这是全身，眼睛跟全身。接着他说，如果你里头的光，所以你看见这不光是一个眼睛的视力的问题，是一个人里面的光如果黑暗，他说那黑暗是何等大，因为他前面一节的圣经，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是主耶稣基督讲到，他从来不避免。他前面讲到主导文的时候，他说愿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归于你。这和一开始他前面的起的时候，他就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人说听这样的道听多了，觉得你都是悬在天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的道从来不空洞。他讲完了属天的注意力以外，他一下就 shift 到我们跟我们最放不开的东西，就是财务。所以在哥林多前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保罗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落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许多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好像昨天前天又有16个人一起中了一个马票，中了$58 million，5800万。你认识他们吗？可惜不认识哈。这个分一分呢、5800万一个人用还不错啊，16个人分呢有点肉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有人中了钱中了奖之后仍然是很仍然觉得不够啊。他说贪财是万物之根，有人贪恋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财不怕多，永远不会够用的。那在圣经里面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在那边有个以利沙先知，是以利亚的徒弟，以后他比他的师父更厉害哈。那他当这个哈兰国的乃曼将军身上有了大麻风的时候，这个乃曼将军要来找先知，那个列王记下的第五章非常精彩的一篇，甚至于有儿童或者青年人他们会演成戏剧哈。如果你不清楚那故事，你回家自己去看，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但那个故事最后的一段是先以利沙就叫这个乃曼到约旦河里面去洗澡，洗几次？七次。那个这个乃曼这个这么骄傲这么大的官，他觉得这个我们自己的国家的河水不比你这个约旦河好吗？这些是乃曼的事情。结果他真的顺服来去洗的时候，他的麻风就得了痊愈。那他就非常的高兴，他要来犒赏先知以利沙，不收他的礼物。这个故事最后还有一段不大完美的小插曲，是当这个乃曼将军带着他的车队离开之后，这个先知以利沙有个门徒，有个仆人叫做基哈西。基哈西说：嚯，我这个主人替这个乃曼这个大将军大财主行的这件事， 怎么主人都不收一点钱呢？所以呢，他就跟到后面啊，偷偷摸摸跟到后面去了，说哎呀，我主人是这样子，现在又来了两个先知门徒，所以他们可能需要，所以呢，你就赏赏他们。结果那个乃曼看着他，就把钱给他哈，几个他连德给他。当基哈回来的时候，这个先知以利沙说，当你在偷偷摸摸做这件事的时候，难道我没有与你同去吗？神的眼睛像烈火一样，这个基哈西的贪婪，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神都知道，而且告诉他的天知。所以当时在乃曼先将军身上的大麻风就在你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贪财到底怎么样才够？永远是不够的。耶稣基督27节接着说，你们哪一个人能够用思虑，到了28节是寿数多加一条，或者让身量能够更长一点，这个说到身体啊，长到寿命跟身体。到了28节，他说何必为衣裳担忧忧虑呢？他所以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忧虑。这边再三的讲到思虑忧虑，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第三点讲到怎么样能够胜忧，怎么样能够治忧的秘诀何在啊？那耶稣基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哇，你说真的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呢，下一句是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的下一句，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的老母亲啊，是一个蛮会很出名的一个人，她也很会忧虑的人。她说我看了上面一句，不要为明日，不要为下一分钟忧虑，但是后面的解释是因为下一分钟明天有什么呀，明天的忧虑。当我妈妈一看到这一节，她说我就更加的忧虑哈。因为耶稣基督没有说你放心，明天就没有忧虑了。How nice！ 神说你明天没有忧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从来不骗你，因为连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操练跟挑战，他不会挪去这些让我们有挑战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练我们属灵的肌肉的事情，不叫我们让我们没有这些功课好学，以至于我们学不到这些更刚强的办法。所以他许可这些试炼临到我们，要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所以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然有明天的忧虑。我记得很多年前庄主坤牧师在这边曾经讲过这一节，我觉得他讲太精彩。他说为什么不要为明天的忧虑，因为明天的忧虑你明天忧虑就好了，你今天忧虑一次，明天还要忧虑两次，你不需要啊。没听懂哈、啊，你明天忧虑要忧虑的事情，要伤脑筋的事情，要挑战的事情，你只要等明天忧虑明天的，那今天呢就等今天的哦，就不需要两次，懂吗哈？认罪只要认罪一次，忧虑只要忧虑一次啊。那忧虑的源头是什么的？头一个我先把后面25节，他的25节那边说，所以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有没有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哎，这个现在可能哪一个 mall 有哪些衣服正在卖啊，正在便宜大贱卖啊。冬天的衣服如果现在还没卖掉一定很便宜啊，现在已经卖掉夏天跟秋天的，于是去买泳装这些东西了。我们常常为了这些事情在里面伤脑筋啊，因为我们吃喝是为了活命，是为了身体，我们的穿衣服是为了身体保暖，但是到一个地步我们变成那些石本祖母啊，谢谢，我的中文未免忘记了，糟糕啊。这个因为身体重于饮食，你吃东西喝什么是为了身体的，穿衣服是为了保暖的，但是身体不是为衣裳，我们吃东西不是是为了养生，而不是为吃什么。但是今天啊，我觉得不光是主耶稣如果在今天的话，他说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今天呢不要为开什么车子，开什么车都可以到教会啊。而且我们财务组特别让我报告一下， 我们好消息，我们上面一个停车场啊，可以停90部车的停车场，现在已经开好了，但是呢是泥巴跟石子哈，所以要有特别通行证，而不是开玩笑，在正式报告哈，要特别停车证，你就可以上去啊。那个，如果你的车子是可以上比较上陡坡的，可以上石子路的哈。我觉得如果下雨天，可能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啊。长辈们有小小孩的啊，你们就不要把车开上去，因为现在人行道下来还没不能盖，还不能盖，所以你要走车开上去之后还要走车道下来，那个如果有来往车子，长辈跟年轻人人孩子比较危险啊，所以如果你是开大车子，就感谢主啊，你不要今天就去买车，好不好啊？不要今天去准备开什么哈，你为了教会停车场买车当然也是不错了哈，谢谢你，但是不要现在不要去想到你新要买什么新车，那所以要特别的啊停车证，你就可以停在上面。我有人说下雨天泥巴了哈，我说穿高跟鞋的停在上面比较不会摔跤哈。你知道我在开玩笑哈，我不是叫你穿高跟鞋的上去，你看这下子害得你又要去想鞋子哈。哎，我们这些人就是会想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对不对？哎呀，有人说哈，这个女人呢鞋子永远少一双，啊，少哪一双？就是今天要穿这一双哈。啊，我们住房，你不管住多大的房子，永远少一间，你信不信？啊，永远少哪一间？就是我要那一间，就是少一间。你如果换了一个，花了钱买了一个大房子，你那个大房子你搬进去头两个礼拜觉得很宽敞，第三个礼拜就觉得很拥挤啊，啊，所以，但是人就常常我要开什么车子，我要住什么地方，哎呀，要买什么东西，我要上什么，上学啊，上学啊，你们为什么要住在 Lexington 啊？因为 Lexington 的学区好， Lexington 听说是全美国 top 10 啊，最好的高中都在这边，所以呢如果你的孩子能够在 Lexington 这边能够上幼儿园啊，以后就有希望在这边上小学，你上了小学呢你就在这边有能上初中上高中，所以你真是前途无量，我看也不见得，我看咱们 Burlington 的孩子也蛮有出息哈。我搬了好多次家，13次、14次家，哎呀，搬到温哥华也是，人家说你住哪条街？我说第五街，第五街是工业区，是工业区哈、啊。我们是住的工业区、商业区，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把你的心摆在这上面。还有度什么啊？度假很麻烦的、哦，出去玩呢、哦，哇，之前要做很多 homework。哎呀，我们老中啊，不是说旅馆要住的好啊，而且还要买到便宜的，而且回来之后还跟人家比比看，你的旅馆是哪个？你跟我同一家，哎，但是我比你便宜20块，还好得意，好得意哈、啊！你看我们这个人啊，整天这个本末颠倒，因为这些是我们的安全感，这些是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就为明日担忧，我们就这些就成为我们本末倒置的时候，就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忧愁。那接着24节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边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钱财的主，你到底神是主还是马门是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忧虑之源，一个是本末倒置，还有一个是主从，一个主位跟客位的倒置。我们刚刚讲过，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名好像是空洞的，马上这边你看见不是，你如果是一个是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神的名为圣的人，你后面这个是真正你有这个认识，你才真正在钱财上能够落实，你在价值观上，你在花钱上面，你在开什么住什么穿什么吃什么度什么假上什么学，这些都在你的面前，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哈。所以在这边是一个主权的定位，也是我们今天一个 sovereignty 一个主权的考验，主权的战场啊。他这边讲到钱财啊，我这个钱财不用多讲，各位都是专家哈。钱财好用不好用？哎呦，你们怎么这下子都变成圣人了？钱财好用不好用？好用啊，别那么怕兮兮的哈。 我们建堂也需要钱财，我们做很多的圣工都需要钱财，对不对？现在这个建堂还差十万多一点点哈，哇！所以我们建完 Phase One 就没有 Phase Two 了，没有了，啊，教室也不会增加多了，啊，那个 multi 那个多重用途的，那个100万不出来，咱们就停工，啊，真的 serious 啊，不是开玩笑啊，可能玩笑开多了，你们以为我戏言哈，真的，就差那么十万，哇！我们教会每一年常费都30万的盈余，这个建堂就出不来。我这次就觉得好奇怪啊！啊，我们当时在那边拔胡子、拔头发，拔了半天呢，头发都变少了，还是没想通怎么回事啊？哎，钱财啊，好用啦！但是钱财是最好的用人呐、啊，钱财是最糟糕的主人，你知道吗？中国人说我们要义务，把这些财务的东西我们要来用，是好用的。但是如果你易于物，如果你叫这些钱财你变成你我的主人，这个主位主从的位置敢对调的时候，是个严重严重的问题啊。好，接着往下讲的这个主从的位置，一个是钱财是仆位，是仆人位，第二个到底谁是我们的主人，他的 sovereignty， 他的 authority。所以在这边你就看见是他的 ownership， 是他的 lordship， 他的主人的位置。我接着下面要讲的，让你有一个轮廓，是从他创造跟他的救赎这两面来看见为什么神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有主权。很理论，但是如果你看清楚这件事，你就很容易对准你的焦距。如果看不清楚你自己的位置、钱财的位置、神的位置，你看不清楚，你就一直在混扰的里面，所以他全身就黑暗。他的主位、他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一方面因为他是造物主，如果没有他造物，不会有你也不会有我。这是使徒行传17章，是使徒保罗跟他的宣教团体到了这个希腊的雅典，在站在雅略巴谷上面的一段出名的讲章。他说创造宇宙万物和其中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宰，这边绿颜色的是讲到他的主权，黄颜色说到他的创造，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而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自己缺乏什么。这个他不需要你为他造什么庙啊，他不需要你为他造什么，他说也不用人服侍，好像他缺什么，自己将那生命气息存留赐给万人。这边说到他是赐给的，他是造物的，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这一本是谁？亚当啊，亚当夏娃，他从一本，不是从猴子来的，是从一个创造的人物，连亚夏娃也从他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这边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而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跟他们的疆界。马伯姆104岁，马伯姆自己还不知道的时候主知道，你几岁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几岁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但是神说你我的年限在他的主权的主宰里面，一天不多，一秒不多，也不会少。该走的时候不会不走，你能够不走，不该走的时候再大风大浪大灾大难也不会走掉，就这么简单。而且今天为什么我在 Boston， 因为我在做科研，因为我在念书，因为我在教书，因为我退休在这边，你我都有很多很多的因为，但是只有一个原因，神定你我的脚步，定你我的疆界。为什么？他是造物的主，他是定义的主，这是他在你我身上的主位啊、另外在诗篇139篇更有趣的，他说这诗人说我未成型的体质哈、啊，这个是在腹中的婴孩哈、啊，小婴孩，你的眼早就看见我，你所给我定的日子，我在地上还没有度一下，我被造的肢体，我这个小小 baby 还在母胎里面是胎儿的时候， 还没有我的肢体都还没有一个的时候，都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堕胎的原因。不是因为你觉得你定义，医生定义它是一个生命 or not。 这节圣经告诉你，我不光是现在在母亲胎儿里面的生命，经我们每个人都经过这一段，都在写在神的册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你的奇数何等众多。这是那位造物主，创造我们的主，设计我们的主，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路点上面，他早就安排好。你我不知道，凭着信心向前去，但是你认识你我的 ownership， 你我的 lordship 在谁？在他。你越早认识这点越好。接着我们要讲到，他用他的救赎，他用他创造的权柄，他是你的主。他用他救赎的权柄来说到他是你的主。在马太福音我们很熟很熟，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是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耶稣进来来说，天上地上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遵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什么时候讲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时候，从死里复活，显现40天之后，他要升天回到永恒的属灵界的时候，他最后留给门徒，他说他不但是天上的神，他不但在掌天上的权柄，他天上地上的权柄，因为这位属灵界的神，属天界的神曾经道成肉身在地上，成为一个 in bodily form， 成为一个带着血肉的身体，为了你我在亚当的形状上与你我一起有份，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死，以后他从死里复活，那个无限大的生命偿还全世界的人的死的罪债，还完了还有剩，无限大减掉一还是无限大，无限大减掉100万1000万又1亿万仍然是无限大。耶稣基督那位无限大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之后，他为你他复从死里复活起来的时候，他要上升天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这是他对我们发号施令的，他的权柄是他在救赎的权柄。刚刚前面讲到他在创造的权柄，这边讲到救赎的权柄。他的主位在于他的创造，主位在于他在我们身上的救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边19节20节，他说岂不知道你们知道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住在你们里头，你们不是什么的人。哎呀，张月刚传道，你不再是谁的人？他不再是张月刚的人。张美恩，你是不是谁的人？还好他不是说不是张开地的人哈、啊。我不是张美恩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哎呦，你说哎呦，这好 depressed 哈 啊, 啊！这个，我听到这面道，我不是自己的人。他妈，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讲到，在第一世纪。在罗马的社会，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一个奴隶的制度。他说为什么你不是自己的人？他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一个在奴隶的市场里面，有强壮的奴隶，有瘦小的奴隶，有男的奴隶，有女的奴隶，站在底下买奴隶的主人拿来，这个很壮的奴隶多少钱？他说3000块钱。哼，贵了一点，讨价还价，2500可不可以？他说卖了，我就把这个奴隶带回家。我看这个女的奴隶，哇，这个女的大概会烧饭，我就她多少钱？她2000块钱。我说再杀一点，1800带回家。从此以后，这个男奴隶，这个女奴隶，她是不是自己的人？啊，不是自己的人，是谁的人？主人的人。这个主人把他们买回去，他要叫他做体力劳动，他就做体力劳动。这个主人叫他死，他能不能不死？哎呦，你们都不敢讲啊，他就不能不死。OK， 这个主人把他们买回家， 放他自由，可不可以？
可以。这个手表是我的，这是我买的，这个手表不是自己的表，我可以买完回家戴它20年了。哎呀，做江西老表哈，买喜欢的，喜欢的要命啊！我可不可以把它摆在垃圾桶里面丢掉？因为太可惜哈，你丢在哪里我去捡，不是这个意思哈，是说我就有它的 ownership， 我就有它的 lordship， 我就有它的主权。这个人是不是自己的所有者，是在于他的主人。我们是主耶稣用重价买回来，什么重价？多少钱？哎 ，Patrick， 你多少钱买的？是主耶稣用多少钱买林有伟弟兄？啊，佳丽不在边上啊，佳丽若在边上说是啊，千万亿万，对不对？我的宝贝啊，我告诉你，比那个还多，是不是？主耶稣的宝血，神的爱，买林有伟。神花多少钱买乐乐？神花多少钱买石宝坤老弟兄？上个礼拜受洗的，你再过2天要回去，你记得你是耶稣用重价买来的，他为你付上他所有的生命，为了买你买我这个宝贝。你我基督徒不自卑，不是因为自己骄傲，是因为看从他的眼睛，从神的眼睛来看见我们的价值。如果我们这些人是要用主耶稣的宝血的重价来买，你我何等的贵重，你我是不是自己的人？哇，哥林多后书保罗这样说，5章14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让我们想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就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些男的为那位为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所以认识成为主耶稣的人，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这个 compel，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教会的 Raymond Lee 李卓明牧师讲这一段，我到现在不会忘记。他说那 compel 那个字，基督的爱 compel 我们。他说好像一个，他说两个比喻，好像一个是大水坝，那个闸门打开，那个大水坝的水哗冲下来，他说也好像一个人切碗，那个血啪一下喷的到处都，哎呦，我说好可怕，怎么有那么可怕？那个原文那个字，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既然想一个人，耶稣基督既然替众人死了，就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要开什么住什么，上什么学校，度什么假，这些一天到晚都为着我们。但是你记得，你是重价买回来的，你不再是为自己活。在旧约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在旧约出埃及记，对不起，好像21章我都漏掉一个字哈，那边犹太人当时的旧约的21章哈，那个旧约的那个背景里面是有主仆哈，但是那个时候奴隶，你不要联想成美国几百年前的黑奴，那完全不同的 slavery 的 system 哈。我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个，他们到了禧年的时候，每到安息年的时候就要放奴隶。如果有人家里穷了，所以他就要还债，他就还到最后他什么都没有了，他打把他房子把他牛羊牲畜通通卖掉，仍然赔不起了。最后就是卖自己的家人，卖自己的孩子，卖自己的太太，卖自己，成为一个人主人。但是摩西律法里面很有意思，他说不能永远卖，地也不能永远卖，人也不能永远卖。到了安息年你要放他，安息年没几年，每7年。如果你投安息年之后的一年，我把我自己卖了，我要做7年，要做6年的奴隶，对不对？到了第7年要放我出来。摩西特别指示，如果这个上一次安息年你已经过了5年了，他说这些卖的人，那个买奴隶的人，你不要因为一算，哈哈，我买了他，再过2年我就要放他了，所以我就不买他，你照样要买他。哦，这个买奴隶里面充满了恩典啊，充满了恩典啊。他说因为是这一家人有需要，如果你不把他买过来， 他们全家要饿死，所以你把他买过来成为你家的奴隶。哇！但是到了安息年，放他们自由。哇！我花了那么多钱买这么一家奴隶来，现在我安息年要放他们自由。 Yes。 但是有一种情况，有一种奴隶，他到主人面前说，我的主人，我爱我的主人跟主人的家，我不愿意走，求你收我成为一生不再自由的奴隶。如果有一个奴隶到了安息年，主人要让他走的时候他不走，他们主人就把他到门上面，在他的耳朵上面钉一个洞，还挂一个耳环。今天的姐妹们，你们挂过耳环没有啊？你知道耳环是怎么回事吗？哈，你们就成为 bond slave， 一生不再自由的。小心哦，现在那个男孩子送你一个耳环，你不要随便挂哈，有些送鼻环更要小心哈。因为那个耳环跟鼻环说到 ownership， 这个奴隶按照律法的要求他有自由，但是他，我爱我的主人，我知道我主人对我好，救活我一家的性命，我这几年我在主人家工作，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我主人爱我们，供应我们，我一生不愿意自由。如果你记得那个 Ben-Hur 那个冰汉那个电影的那个小说，他们家那个老佣人就是那个 bond slave， 有一天这个家都衰没掉了之后，以后那个 Ben-Hur 回那个冰汉回到自己的老家，已经是家破人亡的一个家，那个老仆人跟老仆人的女儿还住在那个里面，永远不会离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什么故事？这是一个权力的故事，这是一个爱的故事。对不起，我的时间讲过了。我的定位是什么？前世奴隶，耶稣基督是主人，我呢，很快的，我是管家。我是一个管家，我们的身上没有 ownership， 没有所有权，我们是一个 stewardship。我们教会有一个产物组叫做 stewardship， 你因为我是管家的。那我就今天就讲到这边好不好啊？我讲过头了。如果你是本末倒置，如果你是主从不分的话，你眼睛是身上的灯，你就黑暗，若昏花全身就黑暗。眼睛如果你价值观明亮了，认识谁是仆人，谁是主人，谁是管家，你我要成为一个大大明亮的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下一请听下回分解，母亲节之后我们财务的管家二，我们也讲到投资的良方。感谢主。